今天是主日，我想在全世界各地，有无数的神的儿女都在敬拜神，我们是其中的一群。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是永生之道。当年耶稣的门徒彼得对耶稣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相信现在全世界有20亿信耶稣的人，耶稣的信徒，他们都相信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而这对不信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昨天晚上我也谈到，我是37岁才信耶稣的。在信耶稣之前的37年是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里，那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全是眼前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凭借的全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思想智慧。但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就像刚才赞美诗所唱的，我们发现这个宇宙不仅有神，而且神还来找我们，不仅来找我们，而且还把我们最需要的赐给了我们，就是罪的赦免这个新的盼望永生之道都赐给我们，就是我们对罪对死的那个恐惧都给我们拿去。我感谢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再的宣称信他的人有永生，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宣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活着都是要死的，而且呢，这个我们只是盼望多活几年而已，医学呢也只是让我们多活几年而已但是耶稣竟然宣告是永生，这对我们这些无神论背景的人是不可思议，即使对犹太人也是不可思议。因为犹太人在旧约圣经里边他们也很少谈到永生的他们都是说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等等等等。这个永生是耶稣带来的，所以耶稣在世上留下几百句话，其中有很多的宣告是关于永生的。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这就是你们教会活水的名字的来源这个活水的江河是流向永生来自永生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又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他又说：“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就是上帝我们的天父差派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要赐给我们永生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关注今生神给我们的福气，这是不错的，他会祝福我们。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天父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真正的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美意就是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跟永生相比，今生的一切荣华富贵、功成名就都没有任何意义。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我们所定睛的、我们所斤斤计较的那些东西，在永生面前真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甚至为一些事情去烦恼，为一些事情去记恨，为一些事情去杀人，甚至为一些事情自杀。在永恒之光照耀下，你会顿然发现那根本不值得。我想基督徒你们都能够体会，对不对体会是体会，要真行出来真的不容易要经常思想耶稣为什么要跟我们大谈永生之道。耶稣又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这个信我的人有永生，我赐给你们永生，你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们夺去。他又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在约翰福音11章26节，耶稣向我们每个人发出一个挑战，他说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句话里边有三个信字啊，信我的人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讲了三个信啊，永生这件事情是唯有靠信啊才能得着的，永生不是人所能研究得透的。我昨天晚上也谈到，我们人想任何事情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来思想，有两个先天的范畴，这两个就是时间和空间，而永生就是超越时空。我们这些活在时空之内的人怎么能超越时空去想象永生呢？不可能，只能用信的方法啊。我今天跟大家从三个方面来讲这个永生哈。第一，科学啊其实已经啊证明了永生的可能性啊，这个相对论爱因斯坦提出来的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准确的真理啊。那么相对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运动的物体它的运动的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时间就无穷长啊，就是说进入永恒状态，没有时间了啊，而它的体积变得无穷小，就是你看不见了啊。这是什么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永恒的状态。你看有很多的科幻电影科幻小说就是根据相对论啊，就是比方说有一个人啊坐这个宇宙飞船到太空旅游啊，这个喝了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回来了啊，这个宇宙飞船的速度哈、啊、接近光速，当然不可能完全达到光速哈、啊、接近光速啊，喝了一杯咖啡回来一看，他孙子变成老头了啊。中国古人讲天上一日地上千年，圣经里边也有类似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高速极高速运动中时间会放慢，达到光速时间就停止啊，这就是永生的一个可能性。我们还知道哈，这个大爆炸理论是最近几十年被科学界确认的啊，基本上现在都接受这个理论。那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在128亿年前啊，在1万分之1秒诞生的啊，在这之前什么都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啊，是从一个 singularity 一个数学点啊，在10^30次方分之1秒那么短的时间内，整个宇宙出现了啊。那么科学家们现在就在问，那么在这个宇宙出现之前是什么状态？那么将来宇宙消失之后是什么状态？很显然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永恒状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就是宇宙没有诞生之前呢，那个道已经存在。道是什么呢？是永恒之道，就是永生之道啊，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不是时间和空间能够限制的，那个道理的那个原来的生命的源头哈，那个根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里边有永生的种子，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我们的思想头脑我们的肉体啊，我们吃的喝的用的住的穿的都是被时空限制着的。但是唯独有一样你身上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什么？就是你的心灵。这有一首诗说的嘛，最辽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辽阔的是蓝天，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什么呢？心灵。你闭上眼睛一想，回北京了，不用买飞机票， 啊，甚至你年轻谈恋爱的时候你受的伤害，到老头老太太的时候还记忆犹新，超越时间啊，甚至你闭上眼睛一想，你可以想象128亿年前宇宙诞生之前，你可以想那个光景，当然你想不明白，但是你可以去想，那说明人的灵魂是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空。所以科学现在也在揭示这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科学是研究看得见的世界的，那对于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他测到了，他发现了，但是他不能理解。现在科学呀，发现了很多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实，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能不能理解呢？不能。所以那个斯蒂芬·霍肯，霍金呢，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啊，他说科学的最高定律是无知的律 ，the law of ignorance。什么意思呢？都是在科学研究到一个最高的水平，说我们再也无法研究了。哎，你达到最高水平，宇宙大爆炸那个点之前，斯蒂芬·霍肯说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研究，因为那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研究对象 ，nothing， 整个看得见的时空 disappear 消失了，那是永恒状态。人怎么能研究永恒状态呢？不可能的。啊！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心灵也是通向永恒的，超越时空的，我们的心灵告诉我们那是存在的。康德，我昨天晚上提到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说人的理性只能考察此岸世界，至于彼岸世界只能靠信仰。所以他那个晚年的时候他就研究心灵学啊，那么严肃的一个哲学家哈啊，清醒的哲学家，结果他写了一本书叫《心灵学》，专门搜集民间的那些灵魂出窍的故事啊，鬼的故事啊，那些离奇的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现象，他研究这些，因为他知道啊，他知道我们在座的也是这样哈。这个科学还研究什么呢？现在研究人死之后灵魂的那个归宿，灵魂的存在啊。其实有一本书叫《死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座可能有人看过哈，是美国的心脏外科医生写的。他发现那个有的病人死了，然后再活过来，被抢救过来啊，就特别的慌张恐惧，抓住医生的时候说：“救我，救我，救我！”但是另外一些病人呢，在死里被抢救过来之后呢，很平安，很平静。一点不着急，不起火，医生呢、啊？你救不救我都无所谓，就那个意思。一点都不着急。结果他就好奇，他就开始追踪采访，为什么从死中抢救过来的人有这么截然不同的反应呢？结果后来发现，凡是活过来以后平平静静的那些人，都是基督徒。啊，凡是那些活过来之后恐惧万分的人，都是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结果他那个书的前言说哈，他说假如本书的结论有利于某种宗教，这不能怪我，因为他不是基督徒，这个作者他自己原来不是基督徒的啊。因为所有那些有信仰的就是不仅是挂名的基督徒，而是真正的那个参加教会生活啊，委身的那些基督徒啊，真的有信心的那些，他们在离开这个现世界进入那个死亡里边去的时候，他们都发现光，都说有大光照耀他们，他们感到那个光多么亲切啊，多么温暖，好像似曾相识，随光而去啊，充满了喜乐。但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呢，那些无神论者呢，看不见光，无边的黑暗，一种无名的恐惧啊，把他们笼罩住了。他说不是对某个对象的恐惧，对什么老虎啊狮子的恐惧，不是，是无缘无故没有对象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把他给抓住。这是那个书上写的啊。所以说这个永生或者是灵魂这些问题哈，已经被当作研究对象已经开始考察，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科学方面啊， 已经印证证明了永生的，就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那种可能性，可能性而已啊。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第二点，就是今生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啊，也见证了有永生的征兆。中国人常说人生不过百，常活千岁忧，对不对？人活几十年就死了，可是我们想的事儿可真复杂真长远啊！我们要研究宇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我们的科学家们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想了还没一点点就死了，下一代接着想啊，锲而不舍啊。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花开花落是吧，婴儿少年青年老年啊，生生死死都是各按其时，对吧？但是接下来一句话呢，说神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那这个永生就不是各按其时了啊。人他就是跟花草不一样，他不甘心衰老啊，就是像花他不甘心衰败啊。你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里边有一个东西驱使着我们啊，不甘心老去啊。这个我们这个一过五十岁就开始拼命的吃营养药，抹脸上擦营养霜，锻炼身体看医生啊，就不甘心啊，不甘心。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永生的种子在你的心中。但是接下来还有一句话，圣经怎么说的呢？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是你虽然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不甘心花开花落，不甘心各按其时，但是呢你还是测不透得不到这个永生。这就是我们的困惑，人类的困惑啊。这个我们今生有了很多的困惑，其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肉身跟我们的灵魂不是一回事啊。肉身犯了罪，你的灵魂就是你的良心，灵魂深处的良知会责备你，即使谁都不知道，没人知道，没人发现，但是你自己会责备，你们信不信？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连良心都没了啊。所以康德讲一句话哈，良知是上帝的声音，是绝对的命令，是放在你心里的啊。当你白天做了缺德事儿，夜深人静，良心就说你缺德，你没有办法跟良心辩论，你不能说你不缺德。当良心说你缺德，你就是缺德，你只能说我不能不缺德。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缺德，这做生意都这样，对不对？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都是钻空子，对不对？灰色地带偷机取巧，如果我是完全凭良心行事，饿死了。但是不管你怎么跟良心辩论，你只能说你不能不缺德，但是你不能说你不缺德。这就是良心这个奇妙的一个存在，每个人都有的。连杀人犯明天就枪决了，他今天他的良心还会有。我不展开讲这件事哈，每个人都有经历的。你做了点错事，说了点什么，一旦你做了坏事，连良心都不责备你了，那你就坏到家了差不多啊。这种人几乎是不存在啊。所以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死亡的问题，因为肉身要死亡，可是呢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甘心死亡？你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医学的发达，医生受尊重，医生从来不失业，这说明了一个现象，说明我们人人都不想死，对不对？我就常常想这些事哈，如果我们根本就不怕死，死就死吧，死比活着好啊，那医生全失业啊。为什么人人都要死而人人都不想死？这两个百分百，一个百分百是百分百都要死，另一个百分百是百分百都不想死。有人说不见得吧，有的人真的想死，哎，我跟你说想死的都死了。因为死很容易，自杀现在不难，凡是没自杀的都是不想死的，阿们。这很简单的道理嘛，你们坐在座的没有一个想死的啊，或者是想马上就否定了，被否决了。如果没有被否决的话，那就不可能活着啊。为什么人身上有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是必死的力量，一股力量是不甘心死跟死亡抗争的力量，而且这股两股力量到50岁以后开始决战。当然有的人在70岁决战，80岁决战，那决战的结果是什么？你们说谁得胜？死亡得胜，这是表面的看法。更深刻的看法是死亡不能得胜，到死的前一秒钟你还不甘心死，你信不信？不信将来你试试。死的前一秒你还怀着盼望，对不对？有的人死的之前又跟医生他什么家人跟医生讨论什么治疗方案，又放进多少万块钱啊，等等等等，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不惜一切代价活着，而且那个人本身呢，濒临死亡的人本身也怀着盼望，都是这样啊。所以到底谁赢了？表面上看是死亡赢了，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从来没有失败过，一直在抗争。你们知道非常著名的那个西西弗斯的神话啊，那个古希腊的神话啊，这个就是这么个故事，就是西西弗斯这个人每天推着石头上山，但是推到半山腰推不动了，石头就滚下了，但是他坚韧不拔，天天推，天天推，直到有一天死在山脚下。你说你是歌颂他的伟大呢，还是嘲笑他的迂腐啊？这就是人类，明明知道我们不能成功，但是我们却奋斗，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的思想，知道一定死，但是跟死亡抗争，看医生啊，吃药啊，做手术啊，其实你知道的很清楚，即使手术成功了，即使药物发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你最后是不是还要死啊？只不过多活几年而已啊，你将来还是跟医生一块死，医生也要死的，这就是人类的可怜光景啊。但是在可怜中我们又有一个希望，这就是人的奇妙所在啊，奇妙所在，到死之前还不甘心死。今天我跟大家讲，圣经其实有答案的，那个不甘心死的力量不属于死亡，那个不甘心死的力量是永生的力量，就是刚才我讲的，神又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永生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啊，你这个今生才产生了不甘心衰老，不甘心死亡那个盼望，那个力量。而且你还有个现象，你们注意到了哈，你过去的岁月不管多久，你回头看都是一眨眼，是不是？你们有这个经历吧？死的经历暂时还不没有来到哈啊，你活过的经历一定有。你比方说你来美国的，有的人来了20年了，你20年回头一看，是不是一眨眼？我来美国25年了，我回头看这25年，唰一眨眼。那有的人来了2年了，2年是不是一眨眼？也是一眨眼。或者你说你活了多大了吗？你活了40岁了，是不是一眨眼？一眨眼。你活了20岁也是一眨眼，你活了70岁也是一眨眼。我敢保证，等你临死之前，你回顾你的一生，一眨眼。哎，奇怪了，为什么都是一眨眼呢？不管你多长，都是一眨眼。因为，就像我们学数学的时候，有个数叫分数，你知道分数？那个如果分数线下面是无穷大，那个分子分母是无穷大，那个分母不管是多大的数，最后那个等数是多少？无穷小。无穷小就是一眨眼。当我们心底啊，我们的灵魂深处有一个永生的种子，永生就是无穷大嘛，是吧？啊，在那做分母，那你今生活多久都是一眨眼，都是无穷小，你不可能满足的，你不可能测量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哈，我们的今生已经有了永生的很多征兆，你们相信我。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我到现在你听我说话，我一点都不糊涂，我非常清楚，人之高贵就在于此。你们每个人都是高贵的，高贵在于哪里呢？在于你绝不以短暂为满足，高贵就在于绝不以物质的满足为满足，你绝不以今生的满足为满足，这就是你的高贵所在。你看天天成功啊，成功啊，吃啊，喝呀，权力啊，欲望啊，那些人 你不要羡慕他们，他们没有活出他们高贵的品质。那个高贵的品质是向往永生的人，啊，就是不以眼前的、物质的、外在的，啊，哗众取宠的，啊，这个一时的成功，不以那个为满足，这是人的高贵，啊，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什么形象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永生，啊，永恒，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是讲了两点了哈。一点啊，就是这个科学的证明已经有永生的可能，啊，第二，今生的征兆已经告诉你，你里面有一个永生的种子，永生的渴望。你要知道哈，凡是你里面渴望的，就是神已经给你预备了让你满足的。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难哈，其实很简单，上帝让你有渴的机能，你的身体有这个渴的机能，有没有预备水啊？哦，我想上帝如果造了个让人渴的机能却没有准备水，那就不是上帝，那是魔鬼啊。上帝给了你饿的机能，就一定给你预备了吃的，对不对？上帝给人造了这个呼吸的功能，就一定有空气。上帝给了人爱的功能，就一定有爱的对象，是不是？这个很容易理解吧。上帝造了男人，让男人有爱女人的冲动，结果没有造女人。这男人怎么活呀？啊，同样，当上帝在你心里放了一个不甘心死亡、对永生活着的盼望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准备永生？一定准备了。上帝给鸟造了翅膀，一定有空气让它飞翔，对不对？上帝给你造了两条腿，一定有大地让你踏步向前走，一定的。所以当上帝给你造了一个内心的渴望，渴望不死，渴望活着，今生让你不永远不得满足的那种渴望，那上帝给你造了永生，预备着你，预备着给你。所以感谢神，就是今生就有了这个征兆啊！不要怀疑自己的今生啊！你可以怀疑科学家们，但是你不能怀疑你今生的征兆。这是我要讲的前两点哈，这前两点都不重要，我要讲的第三点，下面一点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的证明，今生的征兆啊，你虽然知道了，但是你还是不能得到永生，对不对？你得不到的，你知道了，你不知道到哪里去得，因为科学不能给你永生，今生不能给你永生，他们只是宣告了永生的可能，宣告了永生的存在，那怎么办？第三点我跟大家讲，永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为什么这个最重要啊？因为他是那永生之主来到了人间。刚才我给大家念了十几段耶稣的应许宣告啊，十几段还不是全部，如果你回去查圣经还有很多啊。为什么他不厌其烦的？你们要知道耶稣这个人，他既不疯也不傻，更不骗我们，他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人间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大爱啊！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无缘无故的，他却赦免那些钉死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么一个大爱之人怎么会骗我们？而且他也不糊涂，他说的这几百句话啊，人类已经考察了2000年，大学教授或者农村妇女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他改变了人类历史。这么一个有天上的大智慧的人怎么会糊涂？这么一个又有大爱又有大能又有大智慧的人，他应许我们说啊，这个永生他要赐给我们，这个是可信的，耶稣的人格做了保障。当然我们常常说，如果神来到人间他什么样啊，我们人一想象就是说他的能力让地球倒着转呐，都让，对不对？神迹呀等等。但是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能活出神的爱。耶稣活出来了，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那个伟大的无条件的恩典他活出来，然后那个伟大的真理、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理他说出来，然后伟大的能力他行出来，然后这么一个人用他的整个生命做了保障，然后 给我们应许说，你们相信我，我将来要来接你们，要有永生给你们做预备，你信不信？人格的保障。所以在座的每一位，你们如果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你甘愿为我死，你说你说的话我信不信？我当然信了。你替我死，为我死你都在所不辞，你还会骗我吗？不可能的。所以耶稣首先是用他的人格做了保障。那么我们知道耶稣说的话，而且句句都应验，没有一句话不应验的。他讲到那个宇宙，他说天地将来都要废去，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天和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2000年前，一个木匠的儿子，在中东一个小村子里，穷乡僻壤里，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一个年轻人，33岁，他说出来的话口气之大，我们说用中国的话说吹破大天了，是不是？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结果后来科学家们，别说伽利略、哥白尼、牛顿，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竟然都理解不了耶稣的话，他们认为天地会废去的。包括后来爱因斯坦，他说天地怎么能不废，怎么能会废去呢？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的本来那个算的那个公式是天地要废去，宇宙要消失，可是他认为他自己算错了，他说宇宙怎么能消失呢？他就加了个宇宙常数加在那个公式上，加了这个常数之后呢，就不管怎么算，宇宙无始无终了，哎，他就心满意足了。结果但是后来他到了哈勃天文台的那个南加州，他考察了那些宇宙膨胀红移现象，结果证实了宇宙有一个开始，将来有一个结束，就是大爆炸理论嘛。结果爱因斯坦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所犯过的最大错误啊，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他本来他的公式是对的，宇宙就是要消失的，天地就是要废去的，耶稣说的就是对的。耶稣也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数学家，也没有学问，甚至连学校都没进过，但是他说出来的话是天上的。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知道的，我对你们所做的见证是我们见过的。你看他讲的话就几百句哈，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啦全讲清楚了，多清楚啊！而且他那个话那个简单哦，你们读过佛经吧？佛经啊，厚厚的，光唐僧取经就取回几千卷来，后来咱们中国的自己又写了几千卷，你读八辈子读不完，而且也读不懂。我没有研究过佛经，我研究哲学，哲学家们也是说的糊里糊涂的，让你不明白。你越不明白，你越佩服，好深刻呀，太深刻了，哦。你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深刻吗？因为他自己都没弄明白，他就把那个没有明白的话就糊里糊涂就写出来，结果你读着也糊里糊涂。我发现耶稣啊是神，神是全能的，全能包括一个能力，什么能力呢？能把话说明白。把话说不明白不是值得你佩服的，是值得你怜悯的，对不对？能把话说明白，耶稣你看讲的比喻都是什么比喻？妇女发面的比喻，生孩子的比喻，牧人牧羊的比喻，农民种地撒种的收割的比喻，是不是啊？渔民打鱼的比喻，每个人都听得懂的比喻。所以他常常用一个口头语，凡有耳能听的就要听。我说主啊，你一共才留下几百句话，还这么多口头语啊？后来他发现这不是口头语，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上帝有能力把话说的凡长耳朵的就听得懂，这叫上帝的能力。所以我现在特别崇尚简单，我厌恶复杂，谁把东西搞复杂了那是人，上帝是把问题做简单了。你们注意，科学上也是这样。我跟方立之谈过，方立之他是天体物理学家嘛，他说一般来说一个研究生一个学生，他列的方程式如果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简简单单基本上是对的如果复理复杂乱七八糟基本上是错的。你们知道最伟大的公式爱因斯坦的 E 等于 MC 的平方， 你们知道这公式的是吧？简单极了，美极了，但是它的威力大极了。原子弹都从这儿来的。啊，耶稣的话简单极了，我学哲学复杂极了。但是自从我认识了耶稣以后，我就变得简单极了。你们注意，我对你们讲的道理，其实都挺深的哈。跟你说实话，但是我用的话都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信了耶稣20年了。我知道能把话说明白真的是本事啊，上帝的本事啊，耶稣的本事。我佩服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天天佩服他。我就活在像婴孩一样的环境当中啊，耶稣几百句话把话说清楚，他的话都应验，没有不应验的。因为他从哪里来的啊？他从哪里来？因为他讲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耶路撒冷的圣殿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另一块石头上，结果几十年之后应验。这是小事儿，大事儿宇宙我讲了。他还讲到将来这个宇宙将来要消失的时候，天地废去的时候，他还会再来接我们。这个科学家们研究不出来的哈，但是耶稣说了，你信不信啊？他的话该应验的时候都应验了，时候还没到，你信不信？还讲人生，他讲人生其实讲的很简单的几句话哦，让我们每个人用你的生命都可以来应验的。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身是无意的，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就这几句话，你去体会吧，你的人生能够证明这个话啊，这个话在你生命中应验。你们不要看重你的肉身，你要多保养你的灵魂。你们知道，认为让你活得好不好，甚至活得长和短，都取决于你里面。我们现在人都光看外面啊，保养肉身啊，让我们年轻啊，健康啊，这个怎么怎么着。但是你知道吗，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呀。这个如果你的心不好，哪儿都好不了啊。啊，中医早就知道这个忧伤肺，怒伤肝啊。这个西医现在也开始慢慢明白这个道理了啊，说你年轻的时候有压力大，我老年得痴呆症，啊，都是这一类的，啊，说癌症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情绪有没有沮丧啊、忧郁啊、郁闷呐、啊？现在网上的好多词儿、新词儿啊，全是指心情的，啊，郁闷呐、啊、纠结这些东西啊，啊，我们的心比肉身要重要的多得多，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生的真理，就像他告诉我们关于宇宙的真理。他也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理，人生的真理就是说你要看你的灵魂，啊，如果你的心灵不好的话，啊，哪儿都好不了。我们年轻人谈恋爱，一见面是看外表，看肉身，健康不健康，这个什么漂亮不漂亮，这个潇洒不潇洒。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你就开始往里出看，啊，挣多少钱呢？家里如何呀？啊。那个再往见面多了，就开始看温柔不温柔，体贴不体贴，忠厚不忠厚，是吧？就开始看里面。那结了婚之后更是看里面，因为肉身马上就旧了，你新人入洞房，出了洞房变成 used body， used car 一样啊，二手车一样，你就变成一个旧人了啊。而且结了婚之后，真的外表你们知道的，长得再漂亮，结了婚之后过一段时间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心，两颗心磨合呀，啊，这个如果两颗心不好的话，说实话，你外表长得再美，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总觉得你的心怎么样啊？两颗心磨得要流泪流血，磨好了呢就白头到老，磨不好就分手就离婚拉倒，啊，这个白头到老之后，两个人更是两颗心了。你说两个老人家，一个老头老太太，那肉体还是啥呢？就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但是两颗心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耶稣说的，肉身是无益的，叫你们活着的是灵，是里面的灵。等到你临死之前，这个话就更应验了，躺在床板上弥留之际，你的肉身还有啥力气啊？连翻身都翻不了了。可是你的灵魂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啊，那个时候是你一生当中最成熟的时候，啊！你不信，你不用笑，这个将来你们都有机会试一试，啊！那个时候你一生的做过的事情，都在你的脑海中浮现， 不仅在你脑海中浮现，那个时候你才能做一个真实的判断，我这一生做过的事，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不信你们将来试试，真的，你说你多大的成功，你对不对，你攒了多少钱，你对不对，你得了多少奖，特别是你哪多少次辩论，你把你的朋友变得哑口无言了，那死之前你想起来一点意思没有，那个你可能那个时候你可能敢真正判断出来，你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你曾经爱过，对不对，你被爱过，对不对，你这特别是你这一生当中，你竟然趁着没死的时候认识了永恒之道、永生之道，以至于到你现在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新的盼望，那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那时候你们一定会发现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今生一切都要过去，一切的一切都要过去，只有那永不过去的，而那永不过去的未来的掌管明天的那个盼望，是你今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每个人啊要知道耶稣的话都要应验，他讲宇宙的应验，讲人生的都要应验，他讲耶路撒冷圣殿的应验，他讲他自己的也要应验。当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像块石头被泥瓦匠丢弃了，但是耶稣说，你们丢弃的这块石头将来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你要过去人盖房子是把那些捡来的石头，不规则的石头，这个拼到一起拼成一堵墙，对吧，但是耶稣这块石头呢放在哪儿都不合适，太不规则了，太不成形了，啊，就扔了吧，就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连士兵都拿唾沫吐他，拿鞭子抽他，嘲笑他。但是耶稣说，这个人被你们所杀害的，被你们所轻蔑，被你们所侮辱嘲笑，这个人将来要成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人。现在应验了没有？2014年，今年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2014年。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 mark 把耶稣给标志上，就永远不能消除的。啊，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都是他的节日。凡是信耶稣的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啊，欧洲啊、北美啊、澳大利亚、新西兰，你发现了没有？全是咱们中国人喜欢去留学、定居、拿绿卡的国家。世界三大宗教：回教、佛教、基督教。那么中国的学生他为什么不排着队去印度啊？排着队去伊拉克、伊朗啊，对不对？去缅甸、泰国佛教国家啊，对不对？你为什么排着队非要来这个美国、加拿大、这个欧洲这些？实在不行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什么？这是基督教国家，他们的天是蔚蓝色的，他们的空气是清新的，啊，他们那里有自由，他们那里有信仰，人是诚实的。人是 trust in God， 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些东西，这都是耶稣带来的。所以耶稣说，将来你们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这句话很厉害。那个时候耶稣是被人嘲笑、被人唾弃、被人杀害，谁都看不起他的。但是他说，将来有一天你们会说，奉我的名来的都是值得称颂的。今天21人在敬拜耶稣，今天礼拜天，全世界21。你们知道了多少人为了他，为了他的名而流血牺牲，在所不辞。到中国传教的那些西方传教士们，一批一批，一批一批来了，死了，死了，他们的后代再来，为了谁？为了耶稣的名。所以你知道他是真神，神的话都要应验啊。我们人不知道明天，像那歌里唱，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是不是？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他的话都要应验，啊，都要应验。那么我们知道，他自己最大的一个预言，也是最大的应验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复活。我们得永生，那个最大的确据，就是耶稣他自己给我们复活，给我们看。啊，如果他说，我赐给你们永生，信我的人就可以出死亡又入永生，他说了多少次，如果他自己做不到，那是白说。所以复活是我们得永生的确据。 假如耶稣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有朋友可能会讲，真复活了吗？是不是他门徒编造的啊？死了怎么能复活呢？我昨天晚上谈到了，如果用人的眼光看，而且把耶稣当成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脑筋急转弯，你要想他是神，只要把他当神看，复活就是什么必定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必须的事情，因为他是神。如果他不能复活，他叫神吗？啊，你们知道耶稣这个复活之前啊，这个跟他的门徒预言了好多次，说我要被害，第三天复活。但是当他真的被抓的时候，他的门徒都逃跑啊，四散了。然后真的他被钉死埋葬了以后，他的门徒都失望了啊，甚至重新去打鱼了啊，作鸟兽散了啊。那后来为什么这些门徒一个个成了英勇无畏的殉道者，从懦夫，从胆小鬼变成了英雄？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因为我知道圣经的记载是他的门徒们自己写的，他的门徒们把自己那些丑陋，把自己的软弱啊、胆小怯懦全写出来了啊，连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啊，当然犹大出卖耶稣，你的这十二个门徒哈，真的是不太好的人呐。我们现在说这个没关系的了，因为他们后来变得很好哈。嗯，耶稣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最坏的一个叫犹大，叛徒；最好的一个叫什么呢？彼得，三次不认主。有人说，怎么三次不认主还是最好的呢？这个，因为你知道啊，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了，门徒全吓跑了，就彼得一个人没跑，跟着耶稣。结果跟着耶稣，当耶稣受审的时候，旁边有人认出彼得，说：“哦，这人也是跟耶稣一伙的。”彼得马上说：“你说什么呢？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自己怕被抓嘛。”连着否定了三次。你说彼得再怎么否定，他起码还跟着耶稣呢嘛，对不对？所以十二个门徒中，彼得是最好的，其他十个门徒都比犹大好，比彼得差。就彼得这么一个大弟子啊，哈，竟然都三次不认主，你就可想这十二个门徒算什么？真的，当年他们说他们是乌合之众，就找的都是这些不起眼的打鱼的，这个收税的，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的汉奸，很差的愤锐党人，相当于什么暴力团伙的。耶稣找的全是这些人，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后来耶稣的门徒成了英勇无畏的殉道者，砍头的砍头，这个坐牢的坐牢，被打死的打死，然后被钉十字架的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彼得当年那么怕抓，那么胆小，否认主，否认认识主，怕死，后来英勇无畏，不但不怕死，当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不配啊，像我的主耶稣一样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头朝下倒钉十字架吧，倒钉十字架。”你们知道这些门徒的转变从哪里来的？就是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以后与他们同在40天之久。你想想，一个人如果真的看见了，哦，看见了神，你想想，你还能像以前那么活下去吗？啊，以前他们是听说耶稣预言他要复活，但只是听啊，只是话语的这个接受，但是还没有亲身经历啊。等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后，跟他们在一起同在40天之久，他们亲身经历这个复活的神，哦，他们整个被震撼了，天地都翻覆了，世界变成粪土了，一切这个世界上这个时间空间都被超越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哈，神的话你听了跟你亲身经历是两回事。耶稣预言了很多遍，说我要受害，第三天复活，门徒听过好多遍，但是只有当他们真正经历了那复活的耶稣与他们同在，他们震惊了。你们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现在都听说了神，我们有的人信了神，但是你如果真的经历神，那是不一样的。经历神在你身上，在你生活中，在你家庭中，在你的疾病当中，在你的儿女事业当中， 那个与你的同在，给你的神机骑士，那个经历了以后，那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他们英勇无畏，个个被圣灵充满，又重新到耶路撒冷去等候圣灵，被圣灵充满，然后接下来成了神的见证，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从欧洲传遍美洲，从美洲传到亚洲，就是这十二个门徒。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十二个门徒都已经作鸟兽散，重操打鱼就业了，基督教根本不可能存在到今天，早就夭折了。基督教能够这么辉煌存留到今天，就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我原来在农村的时候哈，我们村里有小孩晚上见了鬼，那见了鬼之后呢就疯癫了，就不正常了，言谈举止啊，就说这小孩怎么了，说昨天晚上见了鬼了。我就想，一个见了鬼的人都不正常了，一个见了神的人还能正常吗？对不对？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是听说神，认识神，这个相信神，但是还没有亲眼见过神。见就是经历，就是与他生命的融合，接无零距离的接触。那个十二个门徒，当然后来犹大死了又补了一个门徒哈，这个他们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那个复活的主，复活的主。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太重要了这个他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只要有他一个人复活就够了。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科学上有个证伪原则，原来死亡的权势笼罩了全人类，谁也不能逃脱，但是耶稣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就把死亡的权势给打破了。不管有多少个实验是证实了，但是只要有一个实验证伪了，那些证实的实验全部被推翻，是不是？科学上有这个原则。那么耶稣一个人复活，我们就众人都可以因着他得救，只要相信跟着他走。感谢耶稣啊！你们知道有一个朋友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哈，什么呢？他说耶稣既然是神，他怎么会死呢？神是不可能死的，如果一个神能够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就不是神。你们说是不是有道理啊？按照人的眼光来看是有道理，但是呢他不知道如果耶稣他不死，我们就不能得生得救。耶稣基督既是神也是人，他就是为了做人跟神之间的桥梁中保。那么如果他在十字架上怎么钉都钉不死，不但钉不死还飘下来了，那个全场会欢声雷动，连杀他的人都会喊哈利路亚，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那样他就与我们无关。如果我在场，我就会说，耶稣啊，你太伟大了，你可以跨过死亡，绕过死亡，可是我们不能跨过死亡。你看你钉怎么钉，怎么钉都钉不死你啊，可是我们一钉就死啊。荣耀归给你啊，死亡归给我们呢。你还到天上去做神吧，我们在地上做人吧，对不对？他跟我们就无关了嘛。他可以绕过去，我们绕不过去啊。我们的神都有大智慧，十字架是大智慧啊。看起来愚拙死了是大智慧。他跟我们人一模一样，我们死他也死，但是他跟我们说不要怕，我进入死亡，进入阴间，败坏他的权柄，拔去死亡的毒钩，给你们开辟一条出死入生的路，你们跟着我走。所以他必须死，他是为了我们死，他绝不是他会可以钉死，他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不舍谁也不能夺取，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舍？他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而进入死亡，战胜死亡，复活得生，全是为了我们。所以信他的人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虽然进入死亡，却从死亡中得到复活。信他的人，我们就可以走岔这条路。感谢耶稣。你知道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个我的理性没有被否定，而是被超越。我今天跟你们讲话还是很理性，你们听到了吧？一点没有不理性的话哈，很理性，但是我用理性，我考察的是那个伟大的神，那个神是大理性，昨天晚上是大认识，大突破，你必须把神当神看，你就有救了，如果你不把神当神看，你永远不能得救， 所以我的感谢神呐、啊！我到密西西比去读改革宗神学院，啊，我信了耶稣以后，第二年我就去读神学院，因为我别的事干不下去了，啊，我就知道耶稣与我同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暗淡无味，啊，这个读神学院的时候啊，也有很多问题了，我的理性会提很多问题哈，啊，这个神就怜悯我，用很多的这个意象啊，这个东西，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啊，其实不是梦，就是好真实的。要么就我在地球上，地球像一间屋子那么大，在虚空，在太空中飘着，四面八方全是黑暗，啊，那个在旋转着。我站在地球上呢，马上就要被掉下去了，因为它在转嘛，哈，在转的时候我又不能动，我的脚一动就踩死几百万人，这个我就非常烦恼，又恐惧，啊，无可奈何。那个时候我看到黑暗中的左前方。有那个蔚蓝色的光照下来，蔚蓝色的光，啊，照下来，那里边觉得非常温暖、宽广、辽阔，啊，这个时候突然有一股力量冲到我的心里，就化作了一个意念，化作了一句话，什么呢？就说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你知道这个话哈？这个话在我心里边让我热血翻滚呐，就把我。催醒了，而且把我催得砰就坐在床上，就突然我就100%的清醒坐在床上，就好像那件事情不是梦，是刚刚发生的。那两句话让我久久回味啊，那不是出自我自己，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我想不出这种话来。我能让你们过这种地球上的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就好像一个母亲对她的婴儿说，我能把你放在摇篮里，我也能把你抱到院子里晒晒太阳，就这么简单。我能做这件事，说明我还能做好多事，对不对？就像你妈妈说的，我能给你熬玉米面粥，我还可以给你熬红豆粥，我还可以给你烙馅饼。啊，当时就愣了，一个整个就被震撼了我。结果那天是礼拜天，礼拜天我跟我太太去长老会参加主日崇拜，那个教会人很大，人很多啊，美国教会。我听到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受。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我的家在天上，我到地上来是走一趟就回去，那个感受非常真实。我现在是在回忆，那个时候是真实，真实到什么地步？就好像现在我知道我是站在芝加哥活水教会，等一会儿我坐飞机回旧金山，我家在那里，就这么清楚。你知道，当我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这种感觉的时候，这种经历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多？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啊？兴奋呐、啊，高兴啊，那个激动啊，那个心态突然就豁然开朗，突然觉得人间的一切都是这么可爱。这个不管是丑的、美的，对我好的、对我不好的，我是旁观者呀，你知道，我一点都不上心，我来欣赏的。我就捅捅我太太，我就把这个感觉告诉她，她不懂啊，她说你好好听到啊，她听不懂。但是我呢就激动得不得了，我就坐卧不宁，那个牧师讲的道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那种感觉那个真实啊，就好像过一会儿我3:30的飞机我就去回旧金山了，到我那时候就感觉到我的家在天上，我到地球上来是就是走一趟看一看，该做的什么做什么，就做完了就该回去了，就那种感受啊，兴高采烈。我当时想到就好像一个美国人拿着美国护照自己买飞机票这个到西藏去参观旅游。西藏再穷再脏再落后我也不在乎，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美国的家是干干净净丰丰富富，是不是？而且我过些天就回去了，而且我花钱来西藏就是为了看这个脏啊臭啊这些东西啊，就是为了看这些，因为耶稣入世也真的是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们嘛，对不对？对罪也不惊奇啊，对这个什么都不惊奇，因为那个如果那个西藏的小孩光屁股小孩把我身衣服弄脏了，我绝不会揍他一顿，我甚至我会拉过来，光屁股小孩过来跟我照个合影，回家给我美国同学看看，是不是啊？如果他偷我的喝剩的半瓶可口可乐，我也不会把他抓去叫警察，我会送给他，去喝，还缺什么我再给你一瓶，是不是这样啊？我就想到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讲的那个打右脸给左脸，偷内衣送外衣啊，强迫你走一里你就走二里，只有一个得了永生的人才能在今生做得到， 否则的话你休想在今生做，因为今生就是斤斤计较，因为今生的法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公平就在于此，偷了就要受惩罚，借东西要还，这是人间的公平。但是耶稣说的那些全部超越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从永恒来的，他从天国来的，他从天国来到人间，一看我们人间这个样子，你们怎么这样啊？人家借了你10000块钱，对不对？他借了你10000块钱，还比你穷啊？你借给他10000，你还比他富啊？你干嘛让他还呢？你们说我说的有道理没有？你说他偷你一件衣服，那很明显是你多他少，他没有嘛？他要有他干嘛偷你的了？他既然没有你多，你就再多给他2件呗，是不是这样？天使都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打了天使一个嘴巴，天使啪给你还个嘴巴，那你受得了啊？所以耶稣是从天国来的，从天国没见过我们人间这个样子的，这么不懂事儿的，这么没有怜悯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我当时想到我是天上的人，永生的人，我来到人间，就好像美国人去西藏，什么事我都不计较，对不对？我是客旅，我是寄居，我是旅游者，啊，都不计较。但是如果有一天中国警察来了，说把你的美国护照交出来，从现在开始你变成西藏居民了，那我就哭呗。啊，那我就苦不堪言。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你只是在今生过日子，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你是个地球人，今生人，你苦死了。信了耶稣的比不信耶稣的还苦。你必须知道，这根本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天上啊，你在这走一圈就回去，这样的话潇潇洒洒走一回，对。拿得起放得下，对不对？什么都不计较。我跟大家讲哈，我们彼此激励，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是彼此激励，要时时提醒自己，我是谁，我的家在哪里，我的父是谁，我应当如何活着，我的主耶稣给我带来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将来与他同在要活的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现在在地上就预先预演预备预习将来与耶稣同在的生命。你在这个地上如果是斤斤计较啊，你将来跟耶稣同在的时候你会很不习惯，老露出狐狸尾巴来。你们知道，所以感谢主啊。那么我们在今生怎么办？我最后跟大家讲一点，我们这个永生人，我们在今生活着唯一的就是活出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你们知道，第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第二呢，就是爱人如己，这个爱，只有这个爱能带进天国去。你今生所有的挣的钱财，得的奖赏，地上的奖赏哈，你得的真理，所谓的辩论，你辩赢了的那些，你的骄傲，你的名声、地位，你都带不进天国去。能带进去的是你的爱，啊，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是不是？这个爱的标志是什么呢？标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去传福音，爱灵魂，是不是？爱灵魂，那你就把你得到的这个永生之道传给那些没有得到的人，因为他们活在今生啊，他们这个是不是？这是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觉得我后半生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信的人传福音，对我的骨肉同胞传福音啊，这是我们将来见主面要交账的。这个爱就表现在那个永恒之爱，而不是今生的吃吃喝喝的爱啊，不是这些短暂的爱，这些爱也很好，但是要把它引向永生之爱，传福音，结果子，结生命，永生的果子，永生的之光。别人跟你一接触的时候，发现你身上有一股永生人的潇洒，永生人的大度，永生人的这个什么，永生人活在今生也会有毛病了，我们身上有很多肉体的毛病，不怕，不要计较，表现出来，我们就纠正克服，朝着标杆直跑啊，不要怕，自己都不要判断论断自己啊，就是就好了，感谢主，潇潇洒洒。所以最后我跟大家讲，怎么才能得到这个永生呢？你们都知道耶稣前边的那十几段应许，每一段应许里头，永生的应许都有一个字，信信 信信，信的人就可以得着。啊，耶稣说：“你们要进上帝的国，如果不像婴孩一样进去，断不能进去。”如果直接翻译就是这么翻译，啊，你要进上帝的国，必须像婴孩一样进去。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啊，虽然我给你们讲了很多的道理，啊，这个印证、见证，但是最后要靠你的信心进去。进去的人就得着了，得着了之后你就可以经历，你一经历你就会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光明，你的今生不再一样。一个得了永生的人活在今生，活的是非常的拿得起放得下的，一定是这样，一定会给你今生带来莫大的祝福啊！啊，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知道耶稣就在这里，他已经复活。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们祷告的时候，必蒙我父垂听，我也必垂听。”所以我知道耶稣就在这里，他在等着我们祷告，他在等着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绝不仅仅是今生的祝福，还有超过今生的永生之光的照耀。在永生之光下，今生的一切都会齐齐发光。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之主，你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你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盼望，是超越时空的盼望，超越生死的盼望，是的，超越今生的盼望。主，我感谢你，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渺小可怜，所以你来救拔我们，从尘土中把我们高举，从死亡中把我们救活，开了一条出死入生的路，让我们活在这个本来没有指望的世界上，却有了指望。我们本来活在黑暗中，却看见了大光。主啊，谢谢你，今天在这个礼拜天，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有你美好的旨意。凡是今天来到这里，坐在这里，听到这道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你要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要凭着信心接受你所赐的，使他们的今生发光，永生有盼望。现在我愿意奉耶稣的名，就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以前不知道有永生，而你今天你的心被震动了，你的心被打开了，你看见了永生之光，你愿意奔向这光，你愿意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给你的应许，你说我信，好不好？我请你举起你的手来，现在就请举。感谢主，感谢主，包括楼上哈，这个所有的朋友们，今天你说我信，我信永生，我信，你就举手，因为这是要用信心来表明。举下就放下，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就是不管我看得见看不见，耶稣都知道，因为他是灵，他现在就在这里，他是你的生命的主，而且不仅是今生生命的主，是永生生命的赐予者。是的，他现在就在这里，科学证明永生的可能，今生你有了永生的征兆，但是你要得永生必须到耶稣这里来。是的，信的人必有永生随着他。是的，信的人不再惧怕死亡，因为耶稣活着，因他活着，我知道明天。是的，我们不再为明天恐惧惧怕，即使将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是坦然的，因为我们知道到哪里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已经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抓住了永恒，好不好？我最后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要，我要相信，我要得着，请你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感谢主，还有。我巴不得你们每个朋友，当你们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你都带着一个确据，你得着了，得着了，你是用信心得着，你的灵魂得着了，你那超越时空的心灵已经跟那永恒上帝的灵已经连通了，已经合为一了，你已经得着，他也得着了你，好不好？还有没有？我最后再问一次哈，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就向神举手，还有没有？感谢神，还有没有？感谢神，还有没有？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刚才所有这些举手的朋友们，或者你心里有感动的朋友，你都跟着我一起祷告。今天是你得永生的日子， 你要用你的心声向神说明，我说一句，你心里就默默地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我来到你面前，我需要你，因为我虽是一个必死的人，你却是那永生之道。我愿意打开信心之门，进入你永生的应许。我知道这不是我找到了你，是你找到了我，是你赦免了我，是你接纳了我，因为原本我是个不配的人，我是个罪人，是个短暂的人，是一个必死的人，但你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愿你的生命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从今生直到永生。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哈，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只唱副歌就好了哈。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朋友们，你们知道你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那神活着，他活在宇宙苍穹背后，他也活在你的面前，就是借着耶稣，他就在这里，好不好？再唱一遍的时候呢，我请刚才那些跟着我一起祷告，你虽然举手，你举手了，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你跟着我一起祷告了的，阿闷了的，神都接纳了你，神都认识了你，好不好？你已经得着了，就到前面来，我愿意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不好？再唱一遍的时候，你们就顺着歌声到前面来哈。因他活着，好，请你们现在走出来。刚才举手的那些哈，我知道刚才有很多，包括楼上的也请你们走出来哈，跨出信心的脚步，来领受永生的应许，好不好？包括楼上刚才举手的都下来，好，继续走出来，到前面来，不要犹豫。领受神给你的，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的，神给你的，你到前面来领受。再来一遍，因他活着。还有没有领受神的应许的永生？要凭着你的信打开心灵的门。还有没有？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知道你活着，你不仅活在我们的心中，你也活在这里，你活在整个宇宙苍穹的背后，你活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主啊，我今天把走出来的每一位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他们今天这一步跨出来的是信心的脚步，他们这一步是从今生跨入永生的一步，是从死亡跨入生命的一步，是出黑暗入光明的一步。主啊，抓住他们的手，让他们一生一世走在你生命的道路上。主啊，谢谢你， 今天是你呼唤他们，你选召他们，你把他们召唤了出来，你必对他们负责到底。主啊，你的生命伴随着他们，主啊，祝福他们，保守他们，引导他们，主啊，让他们成为你在地上美妙的见证，让他们在今生活在你的永生之光照耀之下，让他们在人前也活出这光来，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听我这样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请你们这些出来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到那边去哈，他们会给你们礼物，给你们圣经，好不好？因他活着，你们可以往左边去哈。
再次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愿意一切的颂赞感恩都归给你。主，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所行奇妙的恩典。主，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了我们，你也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主，你也将这爱子的血能够复辟我们，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三天里，主你自己的救恩在这个会场当中，主你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你对我们的爱。主，你不偏待人，主你让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我们为过去这三天在这布道会当中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你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谢。求你自己继续的带领他们前面信心的道路。主，我们也同样要感谢你，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天你所赐给的一切的丰盛跟恩典，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奉献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财物，也愿意你自己加上祝福。主，让教会，让你自己的国度能够再次的被你自己来扩展，也愿意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被你自己来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